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呢是我们徽商期货每周三的 ETF 期权的一个复盘啊。本周我们同样呢先从这个行情先来看。那这个行情因为整个市场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双创啊、科创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创业板，其实调整的幅度啊也是比较高的啊。上周三啊，我们给大家去讲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上周三应该给大家讲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压力和支撑啊，压力和支撑。那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前上一个压力位差不多就是在2块钱左右啊，因为什么？因为之前上方的这个双 M 的一个头部的一个颈线的位置啊，差不多是在2块钱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下方的支撑呢，我们依然是看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概在1.65块到1.7块这样的一个位置区间。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这里有支撑位呢？原因也比较简单啊。第一个呢是前面的两个高点啊已经由压力位变成支撑位了。另外呢从这个技术上去看，这里呢也是一个年半年线的一个位置，加上我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一个支撑啊。所以在这个区间呢，我们暂定还是看有一定的支撑位。那今天其实从市场行情去看，那我相信这一周从上周啊大涨了之后啊，我们整个市场这个调整的幅度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周二的时候，整个市场是当天拉涨了11%，对吧？当天是日内应该先跌了3个点，后面是大幅的快速的上升。那这里呢是有大量的这个可以说是不管是护盘的资金来也好，还是说一些大资金进来也好，那这里呢暂时说明当时那个位置支持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但是呢，由于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半导体行业这个现在不是你一个人有这个定价的，这个就价格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啊。我们说韩国的这个 SK 海力士、三星，美国的闪迪和这个美光科技，对吧？他们现在是不仅仅就咱们现在一个就相当于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这些存储板块，我这些半导体板块不好的情况下，你很难走出独立的行情啊，这个是肯定的。那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呢，就是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有支撑，但是至于后续啊，我们说这个行情怎么去发展，我觉得还是要重点也要去关注一下外围。但是我觉得回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可能性价比不是特别的，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性价比我觉得逢低就偏多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 AI 以及这个发展以后一定是会带动着这个科技啊对这个半导体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啊。那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美股和包括现在韩国的 SK 海力士它的一个大跌，也不是说这个行业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啊。我们说任何东西都有泡沫，对不对啊？都有泡沫，我们不能说 AI 没有泡沫，AI 肯定也有泡沫，所以呢，它会去挤这个泡沫。但是由于什么？韩国我们知道，韩国它大量的在投高位的时候啊，它去开发了一些单股的这个杠杆的产品啊，就专门针对 SK 海力士和三星去可以加杠杆的产品。那么投资者对吧？他肯定是想放大自己的收益。那如果这些加杠杆的资金一旦过于拥挤啊，一旦出现一点风吹草动，市场就开始什么连贯性的这种下跌啊。你也看到韩国今天的这个监管层，他的财政部也出来去道歉了，说我们当时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杠杆性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没有做好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调查啊，导致我们整个市场现在崩的非常多。因为你其实去看我们这个半导体，我个人觉得整个板块的指数调整，我认为还是偏良性的，就是它至少我们知道上周给了一个什么超级大阳线，对吧？大阳线。那当时呢，我们确实也提到了这个压力位。大概应该就在2块钱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区间啊。这个目前来看，压力位还是有效的。那支撑位呢，也是在这样的位置啊，1.6、1.75。那今天呢，也是一波探底的回升。那很难说啊，我们说你今天、明天怎么走，我们很难去讲。我们第一呢，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去偏多有一定的性价比。那如果说我担心市场根本在这里不会止跌，我们认为你认为这个趋势啊还会继续去下探，可能会探到什么呢？1.3块啊，谁也说不准。怎么办呢？你又想去从这里博弈一个做多的性价比，又想规避这个下跌的风险。那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期权的策略去做。怎么去做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做 这个应该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做的一个就是上证五零的一个比率价差，我们做一个科创50的比率价差给大家去看一下啊。也就是说，我想去在这个位置去做多我的这个什么呢？做多我的这个科创五零，但是呢，我又担心上方一个风险。那比如说，我觉得压力位大概是在2块钱，对不对？那我就卖出两张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卖出两张这个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买一张1.18的一个开奖期权，花多少钱呢？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啊，1000块钱左右。好，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觉得2块钱的压力位可能短时间想快速的突上去，我觉得有难度。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再卖出两张啊2块钱的开奖期权啊，行权价2000的开奖期权啊，买一张卖两张，卖完两张会收回来800多块钱。所以，如果说市场错了，哎，我整个方向我做错了，整个市场又再度向下回调到1.6、1.4，甚至到1.3、1.2，跌的非常多了。那我这个策略呢，在下方最大亏损多少钱呢？144块钱。也就是说，我方向错了，我这一组的组合也就亏144块钱。但是我们很多投资者喜欢去单腿买看涨，对吧？我直接去买一个什么？一张1800的看涨期权。那很，如果说你行情一下子快速的反弹起来，你这个可能会赚比较多，但是一旦错了，你这一组你可能就要亏了1000块钱。但是你发现我给你构建的这个叫比率价差策略，好，我们整个市场回调回撤下来，对我来说我最大的损失也只有144块钱，而这个就不谈后续的调整。如果说后续继续调整下来，比如说市场还在继续往下跌，我可以再加卖一张看涨期权，对不对？那我整个策略去调整情况下，可能下跌我是没有风险的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期权是讲究策略的，不是完全说我们就是做一个方向型的博弈啊。有的时候你方向没有太大问题，但你策略只要选得好，可能你的盈利都还可以啊。那我们再来看整个市场风险点在哪里啊？那这个策略的风险点在哪里？这个策略的风险点主要是在市场大涨的这一端啊。如果我把这个图放大，你会发现，如果市场涨多少呢？涨到2.3、2.4的时候啊，我这个策略会亏多少钱？比如涨到2.4的时候啊，我差不多要亏掉2000块钱啊，2.4的时候差不多要亏掉2000块钱左右，2100块钱，对吧？到期的损益是2244块钱。好，这就是我如果它涨到2.4这个位置，我的一个亏损啊。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现在是1.8，它涨到2.4，大概涨多少？大概你看现在2.1，它要涨23%啊，它涨到2.18，就是这个位置要涨23%，就是从今天来算，就是我现在构建这个策略，它给了你个什么多大的容错空间呢？接下来科创五零到期前，它只要不涨23%，你这个策略都有钱赚啊！你看到没有？下方的盈亏平衡点1.81，只要在1.8144以上涨2个点，你就开始赚钱。那上方的盈亏平衡点是哪里？12.18，接近2.2的位置。也就是说，涨到2.2左右这个位置，我这个策略暂时都不会亏钱啊。就是到期的时候啊，就要考虑到期的时候。但是你说我明天就涨20%，那我告诉你，你肯定会承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亏损。原因很简单，因为黄色这条线是我们实时的一个损益图啊，只要它不大涨啊，不出现什么明天涨20%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这个策略啊，它是慢慢的去盈利，既可以兜住下方的风险，对不对？下跌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兜住你这个风险？另外上涨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2块钱的一个压力位的位置，那么只要它不突破这个位置啊，它即使突破了，我们也是有钱赚啊！你看到没有？它如果正好涨到2块钱，实际上我们有个最大收益，多少钱呢？1000多少？你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个到期的收益是1853啊。到期收益是1853，也就是说涨到2块钱到期的时候，我可以拿到最大收益接近1800多块钱，好吧？那如果说我继续往上涨，其实我还有钱赚，只是涨到 2.18， 我这个策略才不亏钱啊。我们再回到品种上去看啊，我们再回到这个品种上去看，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个策略它的精髓在这里。也就是说我涨到 2.18 在哪里？ 2.18 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现在从科创从这个位置谈到 2.18，就是到期啊，我们说8月份合约大概在8月中旬，应该没多少个交易日了。我们看一下多少个交易日，大概还有21个交易日。也就是说21个交易日之后，它能不能涨到2.18这个位置？涨不到，你这个策略是不会亏钱的啊。它跌到 1.8 以下呢，你就是每一组合只亏144块钱。涨到 2.0 这个位置，哎，你拿到最大收益啊，涨到 2.0 这个位置拿到最大收益。所以这个策略就是什么？既可以防范下跌， 又可以去震荡的去做多啊。当然它不看大涨，你看大涨这个策略就不合适。为什么？如果它涨到两块三、两块四、两块三、两块四的位置，那么你这个策略就承受一定的亏损啊。这个是这个策略的一个劣势点。但是它给了你一个很宽的一个空间啊，这个是你要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从 1.8 到 2.18 这个位置啊， 1.8 到 2.18 的这个位置，这个区间你全部都是可以盈利的啊，取决于最后落在什么位置，你的盈利的金额是不一样的啊，好吧。好，至于我们讲的这个针对目前行情上想做多的一种策略啊，那有没有想做空的这种策略呢？其实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波动率是比较高的。那么空的策略呢，我不建议不太建议你去其实光买一个看跌期权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注意，买看跌期权一定要接下来超预期的破这边的支撑位啊，一旦破了这个位置的支撑位，我相信它仍然有一波升波的空间。所以呢你这个位置就在赌什么，你在这个位置去买看跌期权，你在赌两个东西。第一个，方向上要大跌啊，大跌，而且要什么，跌破这前面我们说的这个 1.65 到 1.7 整个位置的一个支撑位，再来一根大阴线，那么你的看跌期权啊，涨幅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啊，今天科创的行情对吧？科创整个早盘967，最高的时候涨了 65%， 967最高的时候涨到了 1600， 涨了 65%。 所以早上为什么能涨这么多，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啊，不仅仅是因为科创50 ETF 的下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方向很重要，但方向不是唯一的因素。方向上今天的确让看跌的期权盈利了，但是 65% 的盈利可能里面有 45% 是方向贡献的，那剩下的 20% 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波动率啊，早上波动率大概从50多啊，可以看到从53左右升到了64，涨了 11% 的，涨了11个点的波。所以价波共振让我们早盘的这个看跌的期权啊，我们说的1750的看跌期权啊，早上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吧，直接涨了 65%。 但是随着行情的一个什么反弹对吧，我们也看到波动率的一个回落。好，那这个合约到收盘的时候什么情况呢？收盘只涨 4.34%。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期权只赚了，如果你从头拿到尾啊，今天只有4个点的收益啊，只有4个点的收益。所以这一个就是期权它的高波动性，我上午才赚了 60% 啊，到下午的时候只赚 4%。 所以原因在哪里，你要明白我到底赚的是什么钱，一定要弄清楚。早上下跌的时候你赚的是方向下跌和波动率上涨的共振带来的利润，下午下跌的时候你就受到方向和波动率方向的一个上涨和波动率回落的双重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导致你收盘啊，你只有四个点的一个涨幅。盘中富贵，你盘中如果及时的止盈是有利润的，那你从 K 线上去看呢，大幅的冲高对吧，大幅的冲高啊，冲高回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说买方啊它的一个博弈的一个刺激性啊，刺激性就体现在这里。好，那从这个品种上我们继续看一个什么呢，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上证50啊，我们再看一下上证50。上证50还是一个偏稳的一个走势啊，那这个我们一直在说上周三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去提到了一个什么，还是做这个双卖的策略啊。我们说第一个呢压力位啊，3块1的位置很明显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支撑的一个低位对吧，差不多也在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呢一次两次三次多次在上方形成了一个压力位啊。因为什么，因为上证50首先它跟科创50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很明显上证50的波动要远低于科创50，它是用来护盘的。上证50是用来护盘的。那真的如果说市场大跌，科创那边再走弱，那么我们反而可以什么高看一下上证50。那有一个套利的机会什么呢，就是跨品种套利，我去多上证50空科创啊，就是你觉得科创现在还是不行的情况下，那我就去做这样的一个策略，多上证50空科创啊。那很明显你近期如果去做这个策略其实也还可以，为什么，因为你多了上证50，很明显你多上证50是要亏钱的对不对，但是科创那边跌得更多啊，所以你这边少亏一点但那边大赚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什么一种策略，就是我做多就是做多相对来说强势的啊，做空比较弱势的品种啊，科创很明显近期是处于一个弱势阶段，那我就空科创多上证50，这种跨品种的一种套利的一个策略其实也是可以去做的。那目前我们去看的话仍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内走震荡啊，那实际上呢我们给 之前也给就是客户推荐过一个这个策略啊，就是比率价差，这是上证50的比率价差，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我做上证50，只不过这里是用股指期权去构建的，买了2800，卖了2张2900，那么这个策略目前是盈利了600块钱了，今天是又亏了200多块钱了，今天因为市场又回调了啊，但是呢，我们的盈利大概是在60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刚刚给大家去推荐的那个什么叫比率价差策略啊，也是一个一样的，也是一个叫比率价差策略。你能看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下跌没什么风险啊，你看到没有？下跌我实际上只会亏多少钱呢？360啊，只要跌下来我最多也亏360块钱，但是我的风险点就是上证50突破我的压力位大幅的上涨啊，这个是它的风险点来源。那你说我突破了怎么办呢？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我减掉一张卖出的期权，我变成1:1的关系；另外一种呢，我可以把它向上去移仓啊，把我整个策略啊向上去移仓，继续去移仓去做。那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我再加买一张上证50，这个2800的合约，就变成两张这个啊，也可以啊，这样策略也可以加买减仓或者向上移仓，都是我们后续的一种操作方式啊。所以说期权不是说你策略构建好了，哎，我就不动了，我就不管它了，你一定是要什么在行情的一个发展中去做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啊，不，我不可能说你一个策略通吃啊。你没有这种策略在里面一直赚钱的，那一定是有亏有赚，那看你是怎么去对你的这个行情的分析，然后呢加上我们策略上的一个调整啊，这才是期权盈利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啊。好，那么上证50我还是上证50，那沪深300其实差不多啊，沪深300整体来说走势其实它比上证50可能波动还更高一些，大家也知道原因为什么？因为沪深300里面受到创业板的影响会很大，它里面还有很多深市的创业板的核心的个股，易中天都在里面，所以它就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窄区间的一个波动。那么它的波动是什么？波动比幅度要大很多。那主要是因为什么？像创业板很多个股啊，最近从高位调整下来非常的大，对吧？所以呢，整个沪深300还是走一个相对偏弱的走势。那你从目前的这个就是从技术面上去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位置也有一定的性价比啊，14、24、34都是在这里支撑。那再远的一个支撑大概在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位置，对吧？大概在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位置。当然我们说从均线上去看呢，其实上方能明显看到均线已经掉头发散向下了。所以说一样的策略，我想去在这里去多上沪深300，我肯定也是去做这种比率价差啊，或者牛市价差的策略啊。我们有性价比，不代表一定就要去买看涨期权去做啊，买看涨期权去做。好，那个沪深三这是沪深300，那么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中证500啊，500整体也是从7月份的这个高点跌的也是幅度也比较高，7月份在9块钱，现在大概在7块5左右这样的位置。其实这波下跌我们看跌期权其实应该是很流畅的一波上涨啊。我们给大家去看一下，看一些品种啊，找一下一些合约可以大家看一下，一块看一下9块钱的一个期权。诶这是带 A 合约的吧，应该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那是新加挂的合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合约。2100到14000啊，7倍对吧，7、8倍的合约，你看396到6000多，差不多接近15、6倍啊，15、6倍，就是从这个中证500的高点到低点。实际上我们很多投资者说我们 A 股啊没有做空的工具啊，实际上是因为你们不懂期权。那期权它就是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做空工具，你也看到了，从上中证500从这个9块多到7块多对吧，我们那个看跌期权整整涨了15倍。一万块就是15万的收益，所以它不是没有做空的功能，而是你不会，你还不了解，不懂啊。那现在做空工具呢，实际上是因为它只有 ETF 啊，只有指数。那我觉得指数已经够了，指数已经够了。上证50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大权重，沪深300蓝筹啊。有人说我想去，有那天有朋友问我说，我想去去空这个 PCB， 想去做空那个，觉得这个。就是中继续创啊等等这些个股啊，太估值给的太高。那我说你实际上你干嘛？你去做创业板，对吧？你看创业板从这个4块3到3块4这一波下跌，它的看跌期权其实涨幅也非常的高啊，从800多到5000多，对吧？800多5000多。所以市场不是没有做空的工具，只是你还不了解啊，不了解。但是这个工具不是说你想来玩就能玩，除了它开户的门槛高之外， 它期权这样的工具，它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它的原理，我们说它不是一个完全一个方向型的工具，你不能说我只做方向，忽略什么波动率，忽略时间价值的损耗。另外呢，它有很多策略，这些策略也是你要学的，就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看涨的方向或者同一个看跌的方向，我期权上可以搭配好几种策略。那不同的策略这种表现到时候涨跌幅有的是不一样的，甚至说有的策略你的方向都看对了，我看跌但市场也跌了，最后你没赚到钱，也有这样的一些投资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期权它是需要你们去学啊，学了之后哎，你再结合你对行情的看法啊，我觉得这个期权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工具，就是你多和空都可以做啊，至于看不看得对那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问题，对吧。好，那么再回到这个品种上来说啊，那创业板其实我们说这边在这个半年线的这个应该是年线的位置了，已经不是半年线的位置，它调整的幅度更高一些。那目前呢也到了前期平台的一个支撑点。所以这里呢我们其实啊短期内是可以看到一个弱反弹啊，弱反弹。但是呢不会非常的强，因为这一波回调下来，从目前这个均线上去看啊 ,13,34,35, 已经呈现了一种空头排列的一种趋势啊。那么策略可能就是逢低位我们可能考虑偏多一点，那逢高之后我的这个多头可能要做相应的减仓啊，大概这样的一种操作思路啊，操作思路啊。但是因为我觉得整个这个市场就这样，涨多了会跌，跌多了会涨，对吧。你从1.7块到4.3块整整涨了一倍多啊，不到两倍。那实际上呢前面有大量的获利盘在这里面。所以你这点回调对这些前期的投资者来说啊，可能这个回调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咱们刚入场的这些投资者啊，新朋友们来说，那这一波回撤应该有个30%-40%，个股可能会更惨啊，我们很多股票可能跌了50%-60%。所以呢尤其还有什么融资融券的，我们说昨天的融资融券应该有少了接近300个亿。那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维保比例不够了啊，去被强平了，都是有的，肯定是有的啊。那对于主动去降杠杆还是被动降杠杆取决于你资金的使用啊。如果你杠杆加的太高，资金上的太多，那么你买的位置太高，那么很有可能就已经没有办法。那再说一个事情，长期存储。大家也知道长期存储如果我中签了，我绝对是愿意去缴款去买的。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市场给的溢价一定会非常高，我8块钱中的签，我怎么着他20-30块钱我能赚个2-3倍。但是能看到他有很多弃签的股份，为什么呢？因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就是因为这些去弃签的账户是可能大概率啊，就是因为他账户加了融资融券，已经完全没有额外的资金来去缴款，也就是说已经亏的已经没有资金去缴款，没有这个能力了，导致他什么有打新了，但是最后没有去那个啊，没有去足够资金去缴钱啊。但从目前你从今天的这个去看的话，你也能看得出来啊，长期存储今天应该也还是今天应该还是可以的，今天应该涨了10%+吧，应该是12%啊，你也能看得出来。所以对于优秀的优质的标的啊，其实市场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认可的。那它也没有像中芯国际那样上市之后很快的一种跌下来，但是市场对这个定价很难去说，我们说现在你能不能介入其实也很难去讲。但是整个板块啊，再回到这个半导体 AI 这个板块来说，不可能说我们前2个月啊还在说整个这个 AI 的板块多强多强多强啊，就是现在突然告诉你基本面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啊，很难，我觉得在短时间内不会说基本面出现了一个变化，毕竟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这个发展的趋势。但是在发展趋势中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过热的现象，有泡沫啊，肯定是有泡沫。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泡沫去破裂的过程，有的时候泡沫的破裂是为了以后有更好的发展，你反而现在把这个打得太高啊，那对你后面的发展可能反而不利。那你从这个很多公司的这个财报去看啊 ,AI 相关的这些美光啊SK 海力士，虽然它没有，有的可能不及预期，但是它实打实的那个利润是放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不了我现在的一个什么一个估值。 他就所以说什么，尤其又加了杠杆，那很多这个资金就会踩踏式的出来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导致我们韩国跌了之后，我们这边跟跌啊，然后美国那边一开盘又开始跌啊，整个全球就不断的这种轮回啊，不断的轮回。好，那就是在之后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波动率吧。那今天其实波动率很有意思啊。我先讲科创，我先讲科创。为什么讲科创呢？先从行情上说，科创昨天跌了没有？昨天跌了快7个点。哎，你说昨天跌了七个点，跌这么多，按道理说我们的这个波动率啊，应该会穿得很高。啊，为什么？你很好奇为什么？因为前面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位置大概在这里，对吧？所以昨天跌了七个点的时候，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啊，你看昨天的波动率，我们给大家看昨天的波动率啊，我们看两日的分时啊，看到没有？昨天的波动率也只是在早盘的时候冲高了一下，但是早盘的时候行情是没有跌的啊。早盘我们昨天的科创早盘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昨天早盘，昨天早盘是低开冲高。然后我们的波动率呢，反而是冲高了一回，但随着昨天科创冲高回落，昨天其实我们跟我们同事还在聊，说早上低开之后不应该冲高啊，我觉得你可能低开往下再杀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冲高了之后资金看到了高点去抛的机会嘛，那冲高了之后砸了七个点，对吧？按道理说这么一波下跌，我的波动率啊肯定要升到天上去了，但你看昨天的波动率缓慢的回落下降，没有升高。啊，没有什么，说明整个市场对这样的一个下跌的预期是有的，是有这样的预期的，导致你没有什么。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因为什么？今天是因为隔夜的美股和我们早盘的韩国、日本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杀跌，导致我们低开之后快速的下杀，所以从这个支撑位来看。跌破了我们前面的这样一个低点的位置，看到没有？破了我们前面这个低点，认为大资金进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好，这个时候市场确实开始恐慌了啊！恐慌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深波啊，大量的买看跌期权的投资者啊，你可以看期权那些这些位置的持仓，你看它的持仓量啊，稳步的上升。今天增仓多少？我们看有没有增仓的一个数量啊？这里看不到增仓的数量，你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合约已经来到 1.6 的合约，已经有10万张的持仓了。今天应该加了很多张了。今天大概增仓增了多少张？能不能看得到啊？今天增仓了多少张呢？啊，今天增了4万多张的仓。4万多张的仓去做这个看跌期权，尤其是早上开盘那回啊，我们给大家去看一日的分时。你看，尤其是早上开盘那回，全天在不断的加仓去买看跌期权，而且是一块六最续跌的看跌期权。啊，那说明什么？很多投资者想去做这个共振，就是隔夜大跌，我们去做这种下跌啊，买这种最虚的合约。所以早上很多人去买，很多人去买，把这个波动率推得非常的高啊。你看波动率推得非常高，所以下午行情一反弹开始降波。那早上追进去的投资者，你看一下早上追进去的投资者，700多、800多、700多的合约，现在多少钱？400多、450多。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超预期已经跌破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位置，所以呢，导致整个市场恐慌式的出现了一波抛售。那么对应的看跌期权那边，我就去买看跌期权做空嘛，所以呢，快速的升波。啊，但随着行情走弱之后，哎，卖方就开始发力，卖方就逐渐去卖出这个位置的看跌期权啊，至少。随着行情的反弹啊，波动率还是慢慢降下来了。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波动率的位置来看啊，科创它的引波还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啊。你要明白，科创仍然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那如果说波动率啊，这里呢，这里怎么说？波动率有什么？波动率应该怎么走呢？我简单去说一下。如果说行情还会继续走弱，大跌，小跌啊，小跌不行，要大跌。我告诉大家，尤其又能破今天的一个低位，那么这个波动率就还会上去。如果行情开始震荡或者走反弹啊，行情震荡反弹没有个10个点8个点啊，你说反弹了涨3%涨4%，那比较反弹啊。科创现在波动很大，你哪怕涨2%、3%这个点反弹，这里很有可能还是会降波啊，还是会降波。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整个波动率的一个规律啊，波动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好，那再回到成交量上面来看，量能现在大概维持在 2.3 万亿左右，跟以前的3万亿的量其实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在这个位置呢，缩量其实有时候也是好事啊，缩量也是好事，说明资金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点就是纠结，没有放量出来，说明这里并不是一个恐慌放量的抛售位置，说明资金是比较吸售的啊，吸售的，但并不是代表着我们什么一定会涨啊，一定会涨。所以涨需要什么？也需要量能的配合，有资金进来去支撑，那有量能支撑的上涨我觉得会更加健康啊。所以为什么在上周二的时候，周一周二的时候，当大资金入场的时候我们会涨得那么强，就是因为当时巨量的资金把整个 ETF 整个个股全部拉起来了啊。那但你看今天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定分时去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这种反弹其实力度不是很高啊，你去看盘口上那些成交的量的资金不大，拉起来轻飘飘的拉上去，砸下来也砸得非常的快啊，说明现在没有大资金入场，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而要逢高啊，相对来说要谨慎一点，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直播啊大概是这么多。那本次直播所述的内容呢是个人的一些观点，不合作为您期货期权的交易直接依据，请您交易前审慎思考，其实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后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如果说大家对期权有任何的问题和疑问啊，都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中右方的二维码来了解我们的这个期权啊，也可以联系到我们这边。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